到台湾微软蔡凤如上官林杰讲师为我们演说的内及微软开发技术的发展，现在到未来，请各位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那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 Dev 2011大内及微软开发技术的发展。那我是蔡凤如，那这是我的同事上官林杰，那大家都叫他 Eric， 都叫 Raymond。所以如果课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发问。我想要请问一下，最后的那一排听得见吗？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听得见，好，谢谢。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都埋头 demo， 可能会看不到，不会去注意到你们。那直接用这张图作为开场哈。那其实大家早上参加 keynote 都看到，都听到一件事情，就是 mobile first, cloud first。那其实大内也是要与时俱进，跟着微软这样子一个方向在走。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所有课程的内容会从刚发生在今年四月以来的这些所在大内上面的演进，一直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囊括在里面。那大家在看这张图的时候呢，会注意到里面大概有四个比较主要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可以看到这个 .NET VNext 的部分呢，有分成几个比较重要的点，跟大家做一个参考。举个例子来说，这边有一个装置的 APP 的绿色的这一块。那也就是跟着这个行动装置的越来越普及呢，其实大内也要去做相对应的演进。比如说在微软传统的这个世界应用程式、桌面应用程式、WPF， 那这一块呢其实都有很多的进展，所以这一块会在我这个地方会做琢磨。第二个部分叫做为装置优化，为装置优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为装置优化，可能是让你跑的效能更快。你在装置上可能你的记忆体的需求必须要降低，以维持，然后 电池能够更省电。那这个部分我会进一步的讲解，那叫什么？叫做 .NET Native， 好，这是这一件事情。绿色讲完之后，我们会移到右边，也就是蓝色的这一块，网站与服务。随着许多的应用程式会往网站在往云端去移动，所以我们的 package 是不是要变小？那我们很多的在大内的优化里面会在这边展开。再往下紫色的部分，也就是 .NET Core， .NET Core。所以 .NET Core 的部分呢，包含比如说执行阶段的时候，我们的 Ruin， 也就是 JIT 的部分的效能部分的加强。然后特别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最下面编译器的下面有一个 .NET Compiler 的 Platform， Roslyn， 我们这边也会做一个简单的说明。Roslyn 下面有一个叫做 Language。的 innovation， C# 6.0 的下一代会长成什么样？我们在这个 session 会做说明。接下来就是开放平台的介绍 ，DaNet Foundation。所以大概分成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介绍。好，这边就是课程大纲。基本上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发展方针跟最后的结论之外，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向的主题跟大家做切入。那首先呢，我会跟大家来演示在大内在 APP 及装置平台上的发展的部分。那主要分成三块，第一块是 Universal Apps， 也就通用应用程式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也就是在装置的应用程式里面，其实大部分来会来听讲的很多都是长期以来的大内的开发者。其实你在企业里面，或者说你自己的家里面，其实有很多你既有的大内的程式嘛。那你怎么样去使用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装置的 APP 上，怎么样去使用你具有的程式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第三个也就是这一次的重点 ，DaNet Native， 这是未来的部分。Universal Windows App， 相信在 Keynote 里面，其实它的原意很简单，让你去使用你熟悉的语言，不管是 VB DaNet、C#、C、HTML5、JavaScript， 你都可以去跨平台的去跨 Windows 装置的去开发你的。Windows Apps， 而且只要一次开发就可以部署到 Windows Phone、Windows 的平板、PC， 甚至未来到 Xbox One。其实我先就技术面先跟大家做说明，接下来会稍微讲一下说微软的未来的方向是往哪个地方去走，你就知道说跟着这样子未来的方向，我们的技术还会再怎么样更进一步的演进。在 Visual Studio 2013的整合方面呢，其实大家早上 Keynote 都看到了，我们有内建的 Universal Apps 的模板。那如果说我今天是不是重新开发，我是已经有既有的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Windows 8， 的 App 的话，基本上你要在 Project 里面按右键，你就可以新增相对应的其他的 Windows Phone 或者 Windows 8的专案。这是在工具面上的整合，让你做得非常简单。那第二件事，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进一步去整合，不管是微软内部或甚至外部的合作伙伴的 APP 相关解决方案。我举其中两个例子跟大家做参考。第一个例子呢是 WAT， 这个是 Web App Template 的缩写，基本上是微软所自己开发的，目标是将各位的既有的网站，其实有网站的会比 APP 的多很多，因为网站毕竟历史相当的长久，每一个公司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网站，但是不见得有 apps。怎么样能够将你既有的网站很快的转为 Windows apps？ 这是一个课题。那微软有一个 WAT Web App Template 的一个 solution， 基本上你只要去 Visual Studio 2013 Update 2， 然后基本上下载这样一个模板，你就会发现说，只要你建置一次 WAT， 它完全就是 Universal apps。Windows 8、Windows Phone 一并做呈现。那我再多讲一点，像 WAT 其实在业界上已经很多业界在做这件事情。举几个大家一定比较知道的，比如说 Amazon，比如说 Amazon 网站，它有自己的网站，对不对？它有自己的它有自己的网页要维护，但是要透过 WAT 的方式呢，很快的转成 Windows Apps。所以说，各位现在手上如果有 Windows Phone 的手机，你上网搜寻一下你的这个Amazon，到市集里面去搜寻Amazon，可能就会发现它的网站。你执行起来，它的 App， 对不起，那你一执行起来，就会发现跟它的行动化的网站是一致的，但是额外加入了跟 Windows Device 有关的相关的这些功能。那这些都是微软自己开发的，包含 WAT。那甚至像外部的这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包含 Unity 3D 这是比较著名的游戏引擎，基本上也直接支援 Universal Apps 的部分。好，那因为这个 session 呢，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 session， 所以这一块我就不浪费时间去 demo 这个 Visual Studio 整合的部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Universal 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基本上到最终是要走向 Windows 市集的整合，不管是 Windows Phone、Windows PC， 甚至 Xbox。那我们现在在四月份的 Build 里面，其实已经宣布了几件事情，是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好，比如说可以指定一个横跨 Windows Store 及 Windows Phone 市集的 APP 名称，这是统一的，这部分已经整合。第二部分是更重要的，就是 transaction 部分的一个整合，交易部分的整合，也就是对使用者而言，我只需要购买一次，包含应用程式内购买 ，in-app purchase。比如说我今天玩一个游戏，买了个宝物，那我在平板上、在手机上基本上都可以使用这样的宝物。那它是适用于 durable 的这样子的一个 in-app purchase 的 item。那后面两项呢是也蛮重要的，像资料漫游。举个例子而言，现在很多的 app 是比如说看漫画的软体，那我看到第几页之后，我可能移到手机或平板上继续观看的时候，它会记得我上次这个资料读到哪里，这就所谓的资料漫游。那我们同样也有单一的通知机制，比如说 notification 可以一并使用在 universal apps 里面。那最终呢，当然现在其实如果说各位在开发 Universal Apps 的时候，会发现它分成三个 project， right？ 第一个 project Windows 8.1， 第二个 project 是 Windows Phone， 第三个 project 是 Share， 也就是你很多共用的 User Experience 也好，资料逻辑也好，然后里面内部的商业逻辑，你都可以放在 Share 里面。但你在上传的时候，你会发现 Windows 8.1 是一个 package， Windows 8， Windows Phone 是另外一个 package， 你还目前还是要额外上传。那但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整合的工作会让这整个市集做一个整合，但是在现在呢，就算是你是分开上传的，你会在市集中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logo， 就是一个 PC 啊，跟一个加一个手机的这个小 logo。那么使用者在下载或购买的时候呢，他会看到说你要 try 或 buy。我们举例，这是一个付费的 apps， right？那基本上右边会看到一个小 logo， 那不管你是在手机的部分或者是市集的部分看到，都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你购买之后，比如说下载或者是购买之后，基本上你在另一个装置上就会显示为已拥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直接单纯的去做安装的动作就可以了。 然后同时它也可以在不同的装置检视所有拥有的 apps， 要做到这件事就相对来讲简单了。那当然会注意到有没有一个先决条件，对，你要弄同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去 login 做这件事情。好，这边也提过了，你就可以直接安装已经拥有或者是已经购买的 apps。 那目前市集上的一个状况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确我刚刚所提了，你要达到以上这些效果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必须适用于同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那目前有装置数目的上限目前是5个。好，那刚刚这边提到应用程式内购买的部分目前适用于 Durable。 好，目前尚不支援 Xbox 市集，所以呢Xbox One 大家知道快上市了嘛，对不对？它有它自己的市集。那现在呢，我们现在直接去进行整合，所以说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集统合的事情会很快的发生。那这页只是简单列出来一些微软自己开发的也好，外部团队开发的这些所有的 apps 已经在 成为 Universal Windows apps 的情形。好，所以呢，如果各位要知道更多相关于这个 Universal apps。在这个的开发的一个部分呢，这边有一个就是 Dev 205，我们的钟老师可以为大家做更详细的说明，在明天下午。好，第二个部分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样子，我刚刚提到一个情境，就是企业内部的 APP 基本上它可以不用上架 Windows 市集，就可以直接在你的企业内部做自行的部署跟安装。这个动作我们叫做侧载，叫做 side loading。那基本上说大家有开发过 APP 应该就很知道 side loading 这件事情，也就是直接装在你的机器上，或者是将你的档案抠出来装在你老板或者你同事的机器上让他去做测试，这就所谓的侧载。但是我们这是开发过程，但是你到正式的 production 的阶段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侧载的一个动作。那通过侧载的部署呢，企业专属 APP 不但不需要上架 Windows Apps， 而且企业可以自主的规范，自主的管理什么时候上架，什么时候更新，甚至什么样子的人才可以下载我的 APP。 好，所以这是大灾问，我已经被问半年了，被问这两个问题。很简单，他说好，对，我要开发一个 7-11 的，我要开发一个台湾银行的，我要部署在客户端或是我的内部的员工里面去。但是我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的 APP 要怎么直接和桌面用程式沟通，这个问题的 quick question 是 no， 因为它可以用间接的方式跟桌面应用程式沟通，但是没办法直接。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的旧的大内程式码可不可以被重复使用？好，这个也是大灾问。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在今年四月的 build 里面都给了 solution， 也就是目前其实提供了方法让你可以直接和桌面应用程式沟通，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旧有的大内程式码是可以被新一代的这个 Windows Apps 的应用去被重复使用的。第一件事情呢，怎么样去跟运行中的桌面应用程式直接互传信息，是透过所谓的 Network Loopback 的方式。Network Loopback 的方式它可以做到不同，就是两个行程之间的直接互传信息的这件动作。那怎么样去使用既有的大内程式码呢？它是使用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这件事情来做这个动作。我很快说明一下，直接就要带 Demo 了。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Network Loopback 的部分。传统的桌面，大家知道 Windows 8有桌面版跟应用版的，跟那个 Metro 版本嘛，对不对？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基本上 Windows Store App 是运行在一个沙箱里面。那基本上为了 Security 的原因，为了这个安全性啊，为了稳定性等等的原因，其实基本上它运行在沙箱里面，并不允许让你直接跟你的桌面应用程式直接做沟通。以往的方式很可以透过比较 share 啊，一些 chunk contract 的方式去间接的方式去做沟通，甚至 notepad 这些笔记本的方式去做沟通。但是如果你会想一件事情啊，我都已经安装我在我自己家的企业里面了，你要管我这么多干嘛？所以其实 Network Loopback 是提供给企业的 APP 一个方向，让你可以直接跟桌面应用程式做沟通。那这个部分呢，是透过比较是 IT Pro 的这些 Group Policy 的一个机制来完成这件事，跟 Coding 一点关系都没有。基本上你只要跟把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把 Network Loopback 的一个功能打开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边这一张其实就列出来，在 IT Pro 里面，在系统面必须要去执行的这几个PowerShell 的这个 script， 你就可以直接去检查哪一个 app 有被开通 network loopback， 你是否要开通它。好，所以你可以去进行在这部分的一个管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 demo， 因为基本上跟开发并没有关系。那第二点，我刚应该还 follow 嘛，我第二点做到想要讲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可以去利用你的既有使用既有的大内程式嘛？好，我今天就简单的 demo 一件事情，来做到这件事情。画面调一下，实在太……还是看不到。没关系，我因为现在投影的关系，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solution。 那么这个 solution 呢是这样子，它有一个传统的 WinPhone， 而不是 Windows Phone， WinPhone 也是传统的桌面应用程式，在这里叫做 WinPhone 的传统桌面应用程式。那我尝试先执行看看，给大家看一下传统桌面应用程式的长相。好，这就是传统的桌面应用程式，然后它是 WinPhone 的写的，然后基本上呢，它从资料库里面呢，基本上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捞出所有的 category， 然后哪些类别。那基本上我点选类别之后呢，它就会，你看我进入 debug， 点选类别之后呢，它就会去捞出这个类别相对应的所有的 item， right？ 好，所以说做这几件事，当然它后续还有做其他别的事情了，比如说你可以加入你的 order 啊，怎样。这些东西，我注意到说它在不同解析度里面，它并没有办法很好的 resize， right？ 它并没有，也不是一个 touch friendly 的一个使用者经验，它基本上适合适当的解析度，然后呢，适合的一个弄滑鼠操控的情境来做这件事情。好，这是传统的 Windows Phone。好，我刚这个中断点我留在这里给大家做参考。但在同一个专案里面呢，我想要去重复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式码怎么办？大家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程式码，这个程式码其实。它是一个比如 DAL 做那个 database 去捞取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的这个简单一个程式码。那这个程式码其实你可以想象成说，不只是捞 database， right？ 你有很多的，比如说企业的逻辑的一个元件，你不想要重写，这是大内写的。那你怎么样 expose 让你 Windows apps 可以去取用？所以我在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同一个 solution 里面呢，其实我另外一个专案，就是。这个 Windows 8.1 的这个专案，好，我先执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请大家注意一下有没有经过这个 breakpoint， 大家下面应该有些人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我今天点这么一样很多的 category， right？ 然后点一个 category 的时候，理论上它应该要跳到那个 breakpoint， 对不对？才能看到说我才能够 check 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对，因为它跑在沙箱里面有一个 DL host。是 main thread 在跑这件事情，所以当我要去 debug 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要先做一个动作，我真的都看不到。Stop， 好，然后呢，我需要先将我 attach 到我的这个 process 里面去。好，这个时候呢，它。就已经在 listen 了，然后这时候呢，假设我今天回来执行这一个，好，一开始它一样捞出这个 category， 那当我点选其中一个之后，它就的确跳到这个 breakpoint， 所以我只要证明给大家看说，它现在是使用相同的大内的一个程式码，是程式码，不是大内的元件，所以这个大内这个程式码，你当然还可以继续修改等等等等。重点是，如果你有传统的桌面应用程式。跟你的 Windows 的 apps 你要共存，而你要同时维护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不但让你重复的使用大内，而且继续的维护你旧有的 WinPhone 的一个传统桌面应用程式。好， 所以回到 slide 部分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是透过所谓的Broker Windows Runtime 的 Components 来做这件事情。那从四月份我们 announce 了这件事之后，大概六月份左右，Visual Studio 2013也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模板，哦 ，Broker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s。所以说，你当你新增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多了这个模板出来。其实它背后的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它将你包装成一个 Stub， 一个 Interface 类似的一个界面 ，expose 出来说你想要去分享出来的这些程式码，之后你 Windows Apps 就可以直接去呼叫。它是透过这样子的 template 的方式，先帮你实做出这样子的界面，跟 expose 出来的这个 interface。那各位如果要去了解怎么样去同时保持你的桌面应用程式，同时又开发既有的Windows 下一代 Windows Apps 的时候，可以参加这个课程。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说明的呢，是叫做 .NET Native， 这个是我觉得我在 Build 听课里面最 exciting 的一个 topic。那基本上它的目标是这样子，它的目标是这样，其实大家都是 .NET 开发者。.NET 开发很简单，非常 object oriented， debug 也很简单，好，那所以生产力非常的高。那 .NET Native 的目标是 在你保有 .NET 技术的高生产力的同时，要达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要是不是可以在部署的平台上能够取得更好的效能，同时呢有更小的记忆体的使用量。好，这是我们要达到目标。但是我们的近况呢，目前是在大内的 Native， 目前是 Preview 的版本，我们 Preview 版本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目前是已经提供 Windows 4级应用程式，也就是 Windows Store App 在各种平台上的架构。举例来说，我可能开发了 Windows Store App， 我的客户要打包给 ARM based， 我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优化的一个部分。那最终的话，在正式版的时候会支援所有的大内开发的程式。好，那大家都很熟悉这个 chart， 就是说基本上你用 C# 写你的应用程式啊，大内，你想我现在先用 C#， 比如说编译你的 C# 程式嘛，基本上它会编译成什么？编译成 intermediate language， 哦，这是传统，其实大家看这都很简单。那所以它编译过程怎样？很快，为什么？因为它其实不用做很多 serialization 啊、marshalling 啊这些 binding、projection 这些事情，它交给谁来做？交给 runtime 来做。所以基本上 .NET 就是有一个CUR 的这个 runtime 来这个虚拟器在执行阶段的时候转成 native code 来做执行。好，这是现在。那么 .NET native 要做一件事情，它不是编译成 MSIL 就好了，它是透过 MSIL 之后呢，它既透过 Visual C++ optimize 之后的这个 compiler， 将它优化的再重新编译为 MDIL。这个叫做 Machine Dependent Intermediate， 大家可以忘记这个格式，为什么呢？这个格式不是可执行档，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们背后发生什么事情。那它编写在 MDIL 之后呢，基本上它又将在执行的时候所需要的各类的模组，举例来说各自的 DL 档，所有的 DL 档它把它打包起来一并编译成为机器码，打包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部署之后呢，就直接执行，它就不用再去 reference 其他的 DL 档，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自主的一包在里面，基本上就是 machine code。那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下面大家看不清楚的话，其实就直接看上面这一行，也就是 MSIL， 就 C# 到 MSIL， 接下来到一个中间的 intermediate 的 language 之后呢，再转成 machine code。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compiler 阶段多做了好多事，是不是多做了好多事？那在我正式 demo 之前呢，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它是一个大内的目前是一个 preview 的版本，但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的apps 目前已经被重新弄大内 native compile 之后呢，而且发布到 store 里面，其中包含甚至大家如果有 Windows Phone 的话，可能看到那个 calendar 也是用大内 native 打包之后重新上传的，所以它更新之后基本上是最新的，比如说 discovery 啊，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那基本上都减少了大概 60% 的起始时间，不管是 cold start up 或者是 warm start up， 那节省了大概10-15% 的记忆体使用量，那这个东西针对我们这种行动装置而言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播一段 简单的影片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影片是基本上它去，你有没有注意到1234 1234 5 6哇，64颗 CPU， 它在处理一件事情， 它处理是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 code 写成平行运算，然后去计算许多的点，它在就是模拟它 graphics 的上面的一个运作。那我先点选这个影片，等一下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它并没有去引用这个 Dynamic Native 的 code， 然后之后的话是引用 Dynamic Native code 的状况。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怀疑哦，这个它有在动，有在动，是动得很慢，是动得很慢。那之后呢，它在荧幕上操作，它要把这个 Dynamic Native 打开做一个比较，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效果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比较极端的例子，所以你也知道本来很慢的部分 当你这个速度加快 60% 的时候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简单的 demo， 如果说各位想要尝试去在你的目前的这个 Visual Studio 14、Visual Studio 14可以去尝试这个，对不起，不是，是 Visual Studio 2013就可以尝试 Dynamic Native 了。那基本上我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会遇到的一个情形。因为我已经看不见我的桌面了，所以我决定从我这边来打开。那我顺便用的一个简单的 demo 是，其实我是用一个 Universal Windows App 的其中一个 demo 了。我这个其实我不太 care 它跑起来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就直接跑起来。好，就 deploy study， 有没有注意到它编译的速度是这样子？好，给它改善。我不用跑这个应用程式，基本上我重点不是跑这个。好，我只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要怎么做。好，所以呢，我基本上我这台Visual Studio 2013已经装了这个 Dynamic Native 的 Preview， 那基本上你只要按右键。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enable for .NET Native 的就会在专案里面按右键的时候会让你可以去做选择。所以呢，我就按下去之后呢，它会提醒我一件事情。它说 .NET 目前 Native Static Analysis can only be run on project that target fo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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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所以意思就是叫你说要选你的 platform target， 要选 platform target， 要提示你这件事情，不要直接按 OK 就搞定了。所以这是第一件事要做的。那它这件提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 property。同样这个 project 的 property 里面，对不起哦，我把它拉开一点，大家比较看得清楚。property 里面的 build， 还记得 .NET Native 的目标吗？它是要针对你将要部署的平台做优化，所以你是不是必须要选那个平台？好，它背后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在这边呢，我可能就选说，比如说我这台是 X64 的，我就选 X64， 然后 compile with Dynamic Native， 之后就 OK 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好，我先不要选，我先选 Any CPU 好了。我先给大家看一件事情。这个还装得蛮快的，其实我一个东西忘了给大家看。好，这个是我还没有 enable .NET Native 的状况。大家会注意到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时候，应该会知道说，我们只是目前是 compile 成什么 intermediate language， 对不对？只是 compile 成 intermediate language， 但是要 reference 什么呢？它要 reference 这些WinMD 档，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很多的 WinMD 档，它是什么 Windows Metadata， 也就是它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它才不 care 我哪些 DL 档要不要 reference， 它在 runtime 的时候，它再去 look up 这些 Metadata， 说，我需要这三个，这100个 DL 档，你在 runtime 的时候再把我 load 进来就好了，这是 compile time 所发生的事情。好，之后呢，我再回去把它改成。好，一样，我做一样的动作，大家就知道大概在哪里。到 build 的部分，到 property 的 build 里面呢，基本上我选择 X64， 而且 enable 这个 Dynamic Tool。 所以我再重新跑一遍。当我按下去之后呢，大家可以开始计时。我把这边修出来。好，这边 build started。我这个不要以为它不动啊，这个是真的正在 build。如果大家还记得刚那两张图有没有启动大内 native 的不同的话，就会知道它在 compiler time 的时候是不是多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它去找哪些 DLL， 它先期的把它 binding 进来。好，它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它会花比较多的 compiler 的时间。顺带一提，我这一台是 Service Pro 3的 i5128G， 所以呢是一个比较相对低阶的一个相对低阶的一个 machine。那基本上不是高阶的，所以基本啊，你们看啊，终于跑起来了。我只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画面，基本上大概是一分钟内应该可以，通常是一分钟内。好，那这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些相同的状况啊，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可以给大家看。Oops， 我是没跑起来。相同的这个 module 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所有的 WinMD 的档全部不见了。那么，但是它多了很多的东西呢，是这里 path 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真的画面拉开来给大家看。所以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它透过这个 binding 的一个机制呢，它其实它 embed 了许多的 DLL 档在这个执行档里面去，所以这是背后这个 compiler 帮你做的许多的事情其中之一，也就是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回来这里。所以我回到这边，当我在各位想要在 Visual Studio 2013你下载了 Dynamo Native 并安装之后呢，基本上你要做两件事情才可以开始去测试你目前的 app。 好，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专案中 enable， 但是这件事是不够的，还不够。像第二件事情呢，必须要指定你的部署平台，指定你的部署平台。那这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可以 enable 它，先选择再选择 AnyCP。如果你不选指定平台的时候，它就好像你没有勾选这个 enable 单内 native 一样。所以这件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做好。所以这边是只是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是这个是启用单内 native 之前有没有注意到，在编译的时候它就 reference 很多的 WinMD 档 Windows Metadata。哦，所以在 compiler time 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那你如果启用了 Dynamo Native 之后呢，它其实尝试的将所有的 DLL 档都把它 include 进来，包装成为一个直接的 machine code。Dynamo Native 可以讲很多，那基本上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到这个，其实只要搜寻 Dynamo Native， 它有很多的 FAQ。其实我举一个最重的 FAQ， 大家会马上问的，其实就是第二点。第二点问了什么事情呢？他说很简单，他说，那这样客户端是不是就不用装 Dynamo Framework？ 答案是是的，答案是是的。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它直接把你打包成为 machine code， 直接把你打包成为 machine code。好，那我最后做一个简单 Dynamo Native 的小结。基本上它的目标呢一样，最后的目标是要让你保有 Dynamo 开发的高生产力的同时，可以在想要部署的平台上有达到更好的效能跟更好的。跟最更小的记忆体使用量。那我们这边用的一个简单的 logo 就是 C# 的生产力 ，C++ 的效能。当然它有副作用，它的副作用就是编译时间增长。所以我们的 best practice 是什么？我们的建议很简单，你平常在 compiler 在 debug 的状况的时候，请享受大内的生产力，就是不用先不要把它 compile 大内 native， 一直到你要到部署前 ，release 前，你再启动大内 native 做部署的动作。哎，又有 debug， 又有 bug， 你就再回到大内的一个高生产力的部分。另外一个 package 大小又微幅的增加，因为基本上它要 include 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那以上我就简单的在这个大内在装置面的部分呢，其实我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包含了 universal apps， 包含你的 Windows apps 怎么去使用你的旧有的 APP， 旧有的大内程式码，以及大内 native 的部分。好，所以接下来的部分我就把时间交给 Eric， 他帮我们演绎有关于网站及服务的部分。
好，谢谢 Raymond 刚才介绍这个 Dynamo 在装置device app 上面的一些正在发展的一些 project。好，那同样的这个在早上的 keynote 我们也提到了微软接下来的发展方针，包括 device 的 OS 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PlayPhone。 那 PlayPhone 对于各位开发人员来讲，最常见的应用当然就是开发网站或者是开发一些 service。 那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都是 ASP.NET 的开发人员。那我接下来这个部分会先针对 ASP.NET VNext 好做一些简单的开场跟它的目标，还有一些简单的 demo， 因为我知道下一堂课还有更深入专门在介绍 ASP.NET VNext 的一堂 session。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在网站及服务上面 ，.NET 其实已经发展了非常久的，包括 ASP.NET 啦，或者是这个 MVC 啊、Webform， 还有这个 Web Page、Web API 等等，甚至一些 Modern App 的一些模组，Signal R 等等。那在接下来，.NET 发展除了要更多的 innovation 之外，当然第一点，希望现在大家开发的 ASP.NET 应用程式完全可以相容下一代的 ASP.NET。 那第二点很重要的是，过去大家 deploy 你的 website、 你的 service， 你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些这个on-premises 的环境，不管是自己建的机房、别人这个服务业者提供的这个网站服务等等。好，那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站应用服务都已经逐渐的往云端，往云的这个云计算的概念来迈进。好，那所以在云端上面，因为用多少付多少的这个前提之下，在 cloud 上面 run website 还有 service， 好，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是非常 cost， 好，每一分每秒都可能会花不少钱。所以如果这个 ASP.NET 的核心不为云端做修改，就是照着以前的方式直接丢到 cloud 上面，那你可能这个优化了半天，结果发觉大部分的运算资源其实都是被 ASP.NET 的核心吃掉，那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不公平。所以 ASP.NET 发展的这个一个方向，当然就是为云端优化，希望将核心变得不要这么不要那么臃肿。好，启动速度可以快一点，吃更少的记忆体。那更重要的，好，跨平台。那这边讲跨平台是什么意思？过去你如果是一个写 ASP.NET 的这个 Web 开发人员，你可能会觉得我写出来的 application 只能 run 在 IIS 的伺服器上面。但是通过了重新的设计，好 ，ASP.NET 希望把这个 ASP.NET 的 runtime 不要绑在 IIS 上绑这么紧，可以让它更有弹性。你可以用其他的 web server 去 host 你的 IIS， 你的 ASP.NET 的应用程式。所以将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 ASP.NET 的 web， 它可以 run 在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web hosting 的环境，甚至是我们看到了。ASP.NET 的官方前阵子发表一篇部落格，是这个他们产品单位的一个实习生在 Mac OS X 上面把一个 ASP.NET application run 起来。好，那他证明了第一个 ASP.NET 的 runtime 的核心，这个不用绑在任何单一的一个web server 上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让各位 ASP.NET 的开发人员，其实你的应用程式的出路，包含你个人的出路，都会更加宽广。好，所以这边呢，我就针对 ASP.NET VNext 做一个简单的发展介绍。那更详细的课程内容，我想下一堂课会有更深入的介绍。好，那第一个 ASP.NET VNext 的一个设计目标，第一个希望把所有的功能完全的拆成模组，好，不要再绑一包叫做 ASP.NET 3.5 ASP.NET 4 ASP.NET 4.5， 以后不要这样。就是说每一个 ASP.NET Web Application 会用到的任何一个功能，不管是 Entity Framework 或者是这个做身份验证的 Identity， 或者 Signal 啊、 Web API 等等，这些不同的功能的这个模组就完全跟 ASP.NET 的核心拆开来，让 ASP.NET 就的核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runtime。 那对开发人员来讲，第一个好处，好，你只要当你一个 ASP.NET website 起来的时候，你只会载入你用到的这些模组，你没用到的就不要载入。好，所以这个在把这个设计完全模组化的这个带来的好处，当然就是你可以你的应用程式执行起来可以速度执行的速启动的速度更快，而且可以吃较少的记忆体。那当然，这个当它的核心变得很单纯的时候，你的 application 要在 on-premises 的环境，还是在 cloud 的环境，好，在 Windows 的环境，在 Linux 的环境，在 OS X 的环境，都可以无缝的移转，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的需要，好，不用在这个烦恼在各个这个平台上面，好，这个版本的问题，因为你的 application 会用到的模组，假如你用了 Entity Framework 6，你用到 ASP.NET Identity 2，好，你就把这个东西全部打成一包，你放到哪一个 ASP.NET VNEXT 的 runtime 上面，就是执行这一包程式。好，所以让你在这个 dependency 上面，好，不会受限于 platform。好，那另外一个，因为这些模组都这个分开，跟 ASP.NET 本身的 runtime 独立发展，好，所以每一个模组可以更快速的去反应，包括漏洞的修补，包括功能的增强，好，所以它会缩短开发周期。那当然，大家第一个时间感受到的就是可能这个月才看到这个 ASP.NET Identity 2.0 出来，可能过两个礼拜 2.1 就出来了，好 ，2.2 就出来了，好，这个大家第一个时间感觉到的可能是这个版本更迭的速度变快，好，但是这个因为完全就是说拆成不同的模组，好，所以在版本的变动上面，好，不会在这个比方说你要用 ASP.NET Identity 2.1 的功能，好，你可能只是想要用 2.0 到 2.1 之间增强的功能，那你其他的模组你不必需要跟着，不一定需要跟着一起升级，好，你可以根据需要，好，升级单一模组，好，那这样子对于 ASP.NET 的这个开发团队来讲，在每个模组的设计上面可以更快速的去反应。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说，因为跨平台，好，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像新的 ASP.NET 的专案结构，好，这个从原本的 XML 格式改成 JSON 的格式，然后 runtime， 好，这个整个都是跨平台的开发。那今天的稍后我们会介绍这个 .NET Compiler Rustling 的 Open Source， 它这些都促使你将来可以不一定要使用这个 Visual Studio 作为你的 ASP.NET 的开发工具，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开发工具去开发。好，那当然跨平台这点也没有问题。好，那另外一方面，稍后我们也会介绍整个 .NET 走向 Open Source 的这个目标，当然是希望说快速的从社群，从所有全世界 ASP.NET 的开发人员得到 feedback， 或者是在第一时间看到漏洞可以进行修补。好，那所以整个下一代的发展，不管在版本上面、速度上面，很多很多的发展都会越来越快速，包含各位所基于 ASP.NET 所写的应用程式。好，所以这些这个就是企业在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其实 Web 占了很大的一块。好，你可能本身企业的应用就是 Web 应用，或者是你是一个 Client Server， 但是有一些 API 是呼叫 Web 作为这个 Backend， 甚至是你可能开发的是 B2C， 好，或者是一些电子商务网站等等，好，这种现代化的一些 Web 应用程式。好，那在Visual Studio 2013出来的时候，好，这个 ASP.NET 专案改成 OneASP.NET， 好，这个大家只要在专案范本里面选 ASP.NET， 然后说要用 MVC 还是 Webform 还是这个 Web API， 好，将来这个部分会更，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会更推广到所有的模组都可以，好，像这样的方式，所以未来你不必说你写 Webform。好，然后是一个专案范本，写 MVC 是一个专案范本，写 Web API 是一个专案范本，好，其实通通都是一个 ASP.NET 的专案范本，然后根据需要 载入你需要的模组。好，那它这个核心的设计，好，也用了这个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设计模式。等一下我们看专案结构，就可以了解它的设计，好，是怎么样来做。好，所以这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每个模组会自行的发展，不必再受限说要 AAC 打内几点几几点几，每个模组会自己快速的发展。那当然每一个这个新的套件都是透过 NuGet， 所以各位你要这个安装某一个新的套件，你直接使用 NuGet 管理你的套件去升级或者是安装单一的套件。好，那如同我刚才讲的，未来的这个 ASP.NET 的 runtime 的 platform 会非常的单纯，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runtime 的环境。那到底会用到了哪些功能，哪些 framework？ 其实是跟你的 application 打包在一起。好，所以将来你的这个你的 package， 你的 application package 会包含你用到了所有，包括 MVC 的 framework， 好，这个 entity framework 的这个 library 等等，好，一并发行。而不是在受限平台上面是用什么版本。好，所以这边好间接带来的好处就是当然微软在维护这些模组的时候可以更有效掌握像是一些 zero day 的安全漏洞问题，及时修补，马上就出个 2.0.1， 好，那你立刻就可以更新，而不必等到下一版的 ASP.NET 释出才能够修正这个问题。好，那当然你可以，因为你有你自己有权利可以决定你的 package 要用哪一些模组，还有哪一些版本，好，所以在你开发环境啊、上线环境，你都可以自行的去调整，几乎不会有这个版本冲突的问题。好，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未来的 ASP.NET VNext 的应用程式，好，因为是核心非常的单纯，而且你自己决定要载入的模组，所以快速启动，降低记忆体的用量，因为你没用到的东西，好，这个。就不要先载入到 web server 上面，好，这个可以减少很多记忆体上面的耗费。那同时加上刚才 Raymond 提到的 .NET Native， 好 ，.NET Native 的目标当然是要普及到所有的 .NET 应用程式，包含 ASP.NET， 好，所以将来 .NET Native 支援 ASP.NET 之后，好，将可以这个在这个执行环境效能上面，好，将会有更高更大幅度的提升。好，那另外，当然就是这个工具的整合，还有这个浏览器的一些衔接。好，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好，当然 ，Visual Studio 是微软现在开发，就是说用来开发 ASP.NET 最棒的这个开发环境。但是随着这个不管 .NET Compiler 的这个 Open Source， 还有这些 ASP.NET 的 Library 的 Open Source， 将来如果你有心，你想要自己打造一个for ASP.NET 开发的这个编辑器也好，整个环境也好，都是有机会。好，所以带来的好处当然第一个在 on-premises 或是 cloud 的平台间，因为 runtime 单纯了， platform 单纯了，所以在移转方面 migration 方面就会变得更加简单。好，而且这些设计都已经好在现在的这个library 的考量， framework 设计的考量都已经为了云端平台，好，可能有这个 web server 上面 sticky session 的问题，或者是其他 cache 的这个问题等等，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好，那其他的好，我们这边不特别讲。好，包括说新版的这个开发工具，好，你不用重新的编译，或者是这个把你程式在 cloud 上面发生错误，早上大家看 keynote 可能看 frame demo 过了，我们直接可以 attach 上去，直接debug 在 cloud 上面跑的这些 ASP.NET 应用程式。好，那这边刚才提过了，好，可以跨所有的平台，然后这个编辑器，好，你可以这个，因为像我刚才提到 ASP.NET Team 的实习生在 Mac 上面开发 ASP.NET 应用程式的时候，他当然没有 Visual Studio 可以用，但是他还是可以结合其他的工具来帮他完成这个 ASP.NET application 的开发。那另外一方面，这些模组几乎各位现在刚才听到我讲的很多的模组都已经 open source， 包含 MVC 本身好也 open source， 所以各位如果对于这个 MVC 或者是 Web API 啦，或者是 Entity Framework， 你在开发的过程中你觉得 你对于这个 library 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直接的去跟产品单位去这个 提出 issue， 或者说提出你的 feedback， 你觉得怎么样的改进，怎样的设计可能会更好。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多谈一点这个达内 open source 的部分。好，那这边大家可能会想到刚才我前面有提到了这个相容性，想说下一代的 ASP.NET VNext 会不会改动很大。好，基本上你现在开发的像这边提到的 WebPhone 啦、MVC5、Web API 2、WebPage 3等等，好，这个在 .NET VNext 中都完全相容。好，如果你不改写应用程式也没有关系，直接的套用新的一些专案结构还是可以 build 然后成功。好，那未来这个 MVC、Web API 还有 Web Page 这三个好技术会融合在一起，就不会再分开讲这个说我现在用的是 MVC， 我写的是 Web API， 我用的是 Web Page， 好，通通就叫 MVC。好，所以下一版 MVC 6的时候就是包含这三个部分。好，这边讲 MVC、Web API 还有 Web Page。好，然后轻量化的这个 ASP.NET Runtime 为什么可以不要绑在 IIS， 就是重新设计了这个 Web Runtime Context 的这个 Class， 好，它不必再绑在 Season.Web 这个 Namespace 上，好，所以可以抽离 IIS。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ASP.NET VNext 它的长相是怎么样。那你要使用 ASP.NET VNext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这个 Visual Studio 14，好，目前正在这个 community tech 预览的版本。好，那这个 Visual Studio 14，这个14是版本编号，所以你看到它的 version 是14。好，各位现在用的可能这个2012，好，它是 version 11。好，2013是 version 12。好，那14是下一个版本，好 ，version 14。好，那为什么没有这个 version 13呢？因为这个外国人对于13这个数字倒是比较这个忌讳一点。好，那所以这一版的这个 Visual Studio 14呢，它的产品名称还不确定，好，所以现在也不能够称它为 Visual Studio 2014。好，因为2013、2012这些都是产品名称。好，我们现在只能说它是 Visual Studio 14。那你要体验的话，现在当然这个都是可以免费下载。那你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机器上面，好，你可能建一个 Hyper-V 的虚拟机器，然后装一台干净的环境，好，来评估 VS14 的这个一些效果，或是等一下我们介绍的一些东西。那或者是如果你的这个磁碟空间不够啦，或者是说你不想要这样子安装来安装去也没有关系，早上我们同仁有介绍过，你直接假如你的公司是有 MSDN 订阅，你透过 MSDN 订阅开启的 Azure Account，好，你可以在直接在 Azure 上面建立这个VS 14最新版本的这个我怎么一直被跳出？好，你可以直接在 Azure 上面建立 VS 14的版本。好，因为从大概五六月以来，好，已经从 CTP 1，然后 CTP 2，一直到八月中的时候 CTP 3出来。那如果你每一次在虚拟机器，你都要重新去安装新的版本，其实是也蛮辛苦的。那这个如同 Frama 说的，你只要在 Azure 上面是用 MSDN 订阅开通的账号，你只要再花个十几分钟就可以在 Cloud 上面建立好这个 VS14 的这个虚拟机器。好，那我这个为了这个顺畅，我就直接在我本机上面的这个VS14 建立专案。好，所以在新的这个 Web 的专案架构下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好，除了传统的这个 ASP.NET Application 之外，还有 VNest， 好，这些 VNest 开头的都是用了新的 ASP.NET 的专案架构，好，所以你在这边建立的任何一个 Application， 好，它都是已经用了新的专案结构，好，这个是ASP.NET VNext。 好，所以你看最主要两个改变，第一个，你原本这个专案可能用到了一些这个 module 啦，一些 package， 它会有那个本来有个 package 的这个档案。好，那现在 通通改到这个 project.json， 好，就是整个这整个专案你用到了哪些 module， 好，包括刚才提到的 Entity Framework， 好，那这个是专案产生的，好，它 default 用了 7.0 Alpha 3的版本，或者是 MVC 6.0 Alpha 3的版本等等，好，所以你如果要使用，就是说各自啊不同的这个 package， 你可以自己在这个 dependency 的这个物件上面加上去，然后指定你要的版本。好，那其他的部分包含这个、基于的这个大内的、版本啊，或者是 K runtime， 好，就是将来我刚才提到的 AS 大内好重新设计过的新的执行环境，好，还有一些在如果你用这个 console 模式要 run 一个 web runtime 的话，它的一些指令等等。好，那以前在这个 AS/DNA 专案里面的这个 web.config 呢，里面的可能设一些这个 SQL 的 connection string 啊，或者是一些常数或者一些设定等等。好，现在改到 config.json。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些设定档的结构就全部都改成 JSON 的档案格式。好，不再像以前是用 SML 的方式来做设定。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 connection string 的话，就是放在 config 里头。好 ，run 起来的话，当然你从表面上面看起来就是一个 web 应用程式，好，所以不会感觉到说，AS/DNA VNext 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好，这个专案范本就是用 Bootstrap 跑，但是你可以注意到，好，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预设的专案，预设的页面，好，不是只是一些没用的资讯，好，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都是这个。教学文件，还有或者是一些 sample 档案，好，包括说你要在这个新的这个 AS/DNA VNext， 好，加一个这个 control 跟 view 的话，好，它只有连接可以带你去这个文件上面去看要怎么样来做。好，那另外一方面，你这个刚才提到了说应用程式 AS/DNA 的这个应用程式，它要怎么样知道说它只要载入你想要用到的这些功能。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新的这个 startup 的这个 C# 档案。好，那它的方式呢是透过在 configure， 等于说你的这个 AS/DNA 的程式 run 起来的时候，你透过比方说你需要用到一些 service， 你就呼叫 use service， 然后把相关的 library 注入进去。好，讲这个 DI 嘛 ，dependency injection， 你要用 browser link 的这个功能，好，把它注入到这个 app 的这个物件里头。你要用 static files， 好，做这个 file server， 好，直接注入，或者是 MVC， 你要使用 MVC 的功能，好，你就是把这个function 呼叫，然后把基本的这个 routing table 好这个喂进去，好让。知道它这个程式的 URL 怎么样对应到不同的 controller 跟 view， 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完全可以自己修改，好，就是如果你觉得说有一些功能你不想用，包括可能你不想要用 static files， 你就完全不要呼叫这样的function，或者把它注解掉，好，你就可以少载入这样子的一个好 library。好，那另外一点，这个因为现在是讲 AS/DNA VNext， 不过等一下我们讲 Rustling 的话，在 VS14、已经内建用这个Rustling 的 compiler 在 Visual Studio 里头。好，那它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功能？过去我们在开发这个 AS/DNA 应用程式的时候，你可以比方说在执行阶段，我们要改一些这个画面上面的这些 HTML 档案。你都可以直接改，好，不用重新编译。好，好，我们改了这个 view， 然后因为 browser link 的技术，我不用重新的去这个编译，好，不用重新执行，我在 browser link 去 refresh， 我们刚才 debug 的，好，这个阶段。这个在现在 Visual Studio 2013就已经支援这个 Browser Link 的功能。那在 VS14 在 Web 开发部分当然增强了很多地方，但是有一点好特别让大家就是说介绍给大家的是，当你在 run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直接修改这个view， 好、哦，修改这个 HTML 的部分，或 CSS 或 JavaScript， 你可以用 browser link。可是如果你在 controller， 就是你 C# sharp 的 code， 你的 library 的 code 要修改的话，哦，在过去是没有办法，哦，因为你要修改的话，他会说，哦，你程式已经在 run 了，不能够修改这个 C# sharp code。好，但是在 VS 14里头，你甚至可以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就去进行修改。好，比方说我这边塞一个 view back， 好，然后我把它显示在首页。好，执行。View back title， 重新建一次。这边改过了，好，这边被改到了，好，好 ，message， 好，那现在我改的是在 C# sharp 档案里面改，好，我只是改完存档。OK， 我重新读取我的这个页面，就可以看到C# sharp 刚才我这个 controller 的部分做了修改。好，所以ASP.NET VNets 做了很多这个在模组化的轻量啦，还有就是说新的功能的一些整合。那我们想在下一堂课我们会有黄忠诚老师来跟大家介绍更多这个 ASP.NET VNets好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在投影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专案结构的改变，好，还有就是这个用 dependency injection 的设计模式来让你的这个 application 可以只要载入想要用的功能，而不必载入整套的ASP.NET 的 library。好，那当然你现在如果要 study ASP.NET VNets， 好，除了下一堂课之外。好，在 ASP.NET 的这个网站上面，好，有这个最新的 tutorial， 或者是如果你有兴趣去 study ASP.NET VNets 的这些 runtime 或者是一些新的 library 的设计，好，你可以完全在 GitHub ASP.NET ASP.NET 上面看到所有的这个 source code， 好，那或者是这边有一个 Channel 9的这个 virtual conference 可以看，微软 ASP.NET 的 team 在介绍 ASP.NET VNets。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了这个 device， 还有这个在 cloud platform 上面开发 application。那在 language 的部分，好 ，C# sharp 的部分，好，我们做了哪一些的这个新的语法的支援？好，我们可以接下来的部分，请 Raymond 来跟各位介绍关于 C# sharp 6.0 好的一些开发。
好，那我会直接，我会直接开始 demo。那大家知道 C# sharp 目前是什么版本吗？目前是 5.0， 基本上我也觉得很奇怪，跟大内的版本有时候是不太一致的。它现在目前是 5.0， 但是我现在为大家 demo 的是 C# 6.0， 但是 6.0 其实还没有出来，目前还是在 VNets 的一个阶段，在 Rosalind 里面 在目前正在实作。所以呢，基本上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C# 6.0 目前已经 confirm 的一些 feature，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当然就如那个Eric 所说的，如果说你要去体验下一个版本的大内的时候，包含这个 C# 6.0 的时候，你当然是要用Visual Studio 14的这个CTP， 目前 CTP 的版本。那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 Visual， 就是跟 Eric 一样，就是目前是 Visual Studio 的 CTP 3的一个同一个版本的一个部分。那我很简单的弄一个专案来跟大家做说明哈。那我开一个简单的 console applications，
然后我这边用一个简单的一个 class 的宣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 大家先注意到这个是一个传统 C# 的一个写法，我们宣告一个 class， 它名字叫做 point， 然后这边告诉你说这个 point 有两个 read only 的 integer， read only， 那么它这边有一个 constructor， 有一个建构式 point int x int y。 那这边呢，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 read only 的这个的 attribute， 所以它基本上有两个 get for 这个 x 跟 y。 在以下其实有两个，一个叫做 distance， 因为这是一个 distance， 一个简单的一个 attribute， 然后你可以去回传这样一个值。然后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method， move 它接受 dx dy 而是变数，然后之后回传一个新的一个 poin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C#6.0 在这个简单的一个 point 的 class 里面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跟动，什么样的跟动。首先第一个叫做 primary contractor，primary contractor， primary 就是主要的，主要的建构式，也就是未来之后你除了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写法之外呢，其实你可以直接，因为所谓 primary 就是主要建构式，是常常会被需要去做使用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做这样的撰写。我讲错话了吗？没有。好，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做这样的撰写，然后你就不需要这一个。那你需要做什么，在哪里做设定呢？在这里做设定，直接在 in underline y 等于 y， 直接在这边去做设定。这时候呢，你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把 primary contract 直接在这里 comment。好，那这时候呢，当我 compile 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 ：feature primary contractor is only available on experimental language version。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版本，甚至 C# 6.0 的版本都还不支援，你必须手动去更改这个你的 language version 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会发现这个问题，说明明我已经弄 C# 6.0 装了 Visual Studio 14了，怎么还会发生这件事情？那这边就跟大家讲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同样的，我们到这个专案的 property 一样，到这个 build 里面，其实你会注意到在 advance 里面可以去让你去选择我需要 compile 的 language version， 看得到吗？language version。 所以当我选下拉式选单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到这边有个 language version， 我是在选那个 build， 在 property 里面的 build 里面有 advance 里面有 language version 让你去做选择。所以这个地方你必须要选择 C# 6.0， 但是比如说你选择 C# 6.0， 有没有发现刚刚我没有办法选什么 experimental， 不行，没办法选择，对不对？所以即使选择 OK， 我重新 compile， 基本上还是出现这件事情。所以我这边很快的做排除，比如说我其实我就必须要到，这是目前的版本，因为是这样子的版本，所以我必须在这边手动来做修改。所以我们打开这个 project 档，找到这边有一个，有没有看到 language version 的这里？这是我刚修改成 6.0 嘛，对不对？所以我要改成什么？改成 experimental， 就是我正在实验性质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存档。存档之后呢，它就会要我去 reload 我的已经修改的档案。这时候呢 ，reload 之后呢，我再 Ctrl B， 基本上就 build success， 我就 build success， 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如果说你们要去测试这个你们去尝试新的一个新的下一代的单类版本的时候，包含 C# 包含 VB， 基本上请注意这件事情。所以好，很快的这边就解决掉，我就省掉了一些功夫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跟大家说明的是这里。比如说它这个是一个 read only 的 integer， 所以我们不希望外部直接去存取，所以我们需要透过 get 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以往的写法是这样子 get return， 所以没有 set， 对不对？那未来的写法呢，是可以更精简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其实这样也是更直觉的一个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会注意到这两个 get， 我可以透过比较易读易懂的方式呢，让使用者知道说，这只有一个 get 哦。而且它回传什么值呢？回传 s， 回传 y， 这是一个 read only 的 property， 所以我可以改写成这样。好，接下来再往下，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一个distance 跟一个 move， right？ distance 它回传什么？它 get 一个 return 一个值。这其实呢会发现，当然了，也还蛮好懂，但是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写法，在 C# 6.0 可以做这件事情。它多引荐了这个 operator， 等于大号，等于大号 ，OK， 做这件事情，所以以下这边都不需要了。好，它回传什么呢 ？Math square 就是开根号 power x 的平方 y 的平方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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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开根号这个 distance 这是用在 property 里面同样的也可以用在 method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刚刚觉得看太快其实看 method 一模一样、哦、它基本上 return 一个什么东西呢 return 一个 new point return 一个 expression 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呢我基本上可以好我就是我直接 copy paste 比较快好我就直接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就解决我就不需要这么繁琐的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从上面简单的一个说明呢其实我把这个简单的这个 class 其实做了几个简单的事情接下来我用 slide 的方式再跟大家说一遍大家知道说做了哪些的改变第一件事情是简化了一个主要的建构式应该大家还记得基本上一个 primary constructor 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可以透过简化的方式这是一种 compiler sugar 所以说可以让你更简化的方式去 不用去撰写说啊我今天的 constructor 的定义在哪里重新去找这件事情我直接做去优化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针对 getter only 的 auto property、哦、getter only 那我可以本来必须要写大括号 return x 大括号那这个地方我这边就可以不用直接等于 x 大家会注意到这个 syntax 跟下面我要讲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也就是简化当你在定义 method 跟 property 的时候的语法那我这边用的一个简单的方式以 method 而言比如说我本来的做法是 move 然后大括号然后 return 一个 new 这个东西我可以引入这个比较这个全新的 operator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等于大于那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去 return 一个新的这个想要的这个 value 回来回传这个value 回来那同样可以用到 property 的部分那以前的话是需要去写一个 get 然后 return 这个 value 那这时候的写法是跟 method expression 是一模一样的好然后第二然后这边是讲到一件事情有没有注意到说我这里面用了很多的 math对不对 ？math 点什么 ？math 点 power，math 点哒哒哒哒哒。但是呢，在 C# 6点里面呢，引入了，当你 using 某一个 type， 这个 type 可能是什么 ？class， 对不对？可能是 interface， 可能是 derived class，whatever。那当你 using 的时候呢，基本上它同时引入了所有的 public static methods， 也就是你在很多在 math 里面在撰写的时候，就不用再重新写了。所以 after 的部分当你引用了 using system.math 之后呢基本上你写法都不用再加 math 点这件事情那我个人的感觉这下面的小小的是我自己的 murmur 最实用的也许会是 using system.console 所以 read line 啊 read 啊等等这些、write line only 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简化了就不用每次在 system.console 等等这些事情这个会是我最爱的功能、哦、叫做 null propagation checking propagation 就是传递的意思、哦、传递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以往你要去确认说某一个物件它是不是 null 的时候你都要说 if 什么东西 not equal to null the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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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 if 什么东西 not equal to null 之后再做很多的事情在读取的时候非常繁琐而且常常你都会 miss 掉某一个 null 的一个 checking 之后常常会发现 no exception 之后再开始 debug、right? 那这时候他引入了这件事情呢是多了一个这个弄问号的方式所以一个 property 里面跟了一个问号在 dot 的时候是怎样你本来要去存取这个 object 的值或 method 或 property 对不对那这时候他就会先去 check 你这个前面的这个 object 是否是 no 如果是的话才往下所以这个 propagation 是有这样子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以上的这些程式码呢可以精简成为下面的这一行为什么它是我的最爱基本上你只要熟悉了这个语法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永久消除 no exception 这个东西好在 C# 5.0 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两年前讲介绍 C# 5.0 的时候那时候我只记得一个概念就是微软引入了 async 跟 await 的架构去简化了各位在撰写非同步运算的时候的这些程式那以往的时候呢这个 await 只能写在 try 的这个 block 里面在 C# 6.0 你也可以写在 finally 也可以写在 catch 里面好这个是另外一点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这个 C# 6.0 的简化之后的很多的一个 优化，但是在开发工具里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改进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再简单介绍一个这个 Perf Tips 的部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回到这个 code 里面看，那我刚刚已经写了，可能没时间了，我直接 copy paste 比较快。好，所以呢，我这边就是简单的写了一段小程式码去取用我刚刚所定义出来这个 class， right？ 所以 point 它是一个 new point， 而取用了它里面的 move 的这个 method 之后呢，我可能 write line read。好，这是我设一个 checkpoint 在这边。那我直接开始做 debug 的执行的时候，按 F10， 有没有注意到右边有一个小字？哦， 5 milliseconds elapsed， 也就是说，你常常按 F5、F10、F11， 当你在 step by step 去看每个 statement 的 variable watch 等等的时候呢，它后面偷偷的跑出了一个 performance， 它直接在即时的时间告诉你这个程式码在你的机器里面跑起来的时候浪费了多少时间。五个 milliseconds 就是千分之五秒， right？ 那这是一个 小程式，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呼叫一个 method， 一个 很拥挤的、很臃肿的 method， 你可能就会想要说，哎，怎么这么跳出一个一千多 milliseconds， 不浪费一秒不行，我马上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当我点选之后呢，你可以去选择说什么时候要来提醒我，你永远大于零的时候就提醒我吗？还是大于100 milliseconds 的时候再提醒我？你在这边是一个开发工具，未来会对你做一个贴心的一个小设计。好，这是 Perf Tips 的部分。好，让它跑完。好，这样。好，所以回到这里，这是一个简单的小功能，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它不只可以去看你在目前执行所花的时间，它也可以去 check 你的 CPU time。所有这些东西都还在进行中。这是9月9号我早上的时候去捞的资料，目前所有的 C# 专案都在 Rustling 的这个专案的过程中。我今天为大家 demo 的是这几件事情，好，包含 primary contract constructors 啊， auto property initializers 这些东西。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两行 C# 跟 VB， right？ 有些是 done， 我确定了我要做了，而且做完了测试了，而且还完成了，哦，这是 done。 所以我今天为大家 demo 的都是确认在 C# 6.0里面真的会出现的。那有些是 VB 的，也是 C#， 那不好意思，我今天是比较就是只是 demo C# down 的部分。那这边是我已经就是说今天有 demo 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那 C# 6.0 我简单 demo 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回顾一下这个 C# 的演进，我真的是从 Dynamics 1.0 开始去接触的，我从 Java 转成 C# 的开发者。那 C# 1.0 变成一个 manage 的一个language 之后呢， C# 2.0 引进了 generics， 让你的 class 的使用上能够更广。 C# 3.0 我没有想说只每一个 2.0 3.0 就只引进单一，我是说最让大家记得的一件事情。那 C# 3.0 引进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 link，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有在使用 link。 那 C# 6.0 dynamic binding， C# 5.0 刚提到了 async await，到 C# 6.0， 如果说往后我们要回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相信最大的一个 keyword 就是 Rustling， 也就是更 open。 那这块呢，我就会将这个时间再交还给 Eric 为我们介绍 Rustling 专案。
好，今天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呢，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Rustling 专案它是什么东西。在今年4月 微软 Build 开发大会上面，这个大内之父 Anders直接的将 Rustling 这个专案 open source。 那它的用途呢，主要就是 C# 跟 VB.NET 的 compiler。 那把 compiler 这个 open source 之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过去的开发人员写完程式码透过一个黑盒子，就是过去的这个 .NET C# 的 compiler CSC 等等，好，编译成这个 IL 的这个 bytecode。 那现在 open source 之后呢， Rustling 这个专案就是把原本这个 C# 和 VB.NET 的这个 compiler open source 出来。那它有两个意涵，还有两个目标意义。好，第一个就是像 C# 6.0 这样，将来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在 C# 5.0 到 6.0 的这段期间，在下一代 C# 出来的这段期间，你可以在这个专案的页面上面去讨论，去提出你的建议，提出下一版的 C# 应该要 做什么样的功能，或者是做什么样的改进。好，这个是 language innovation 的部分，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不再只有微软的 RD 可以决定下一代的 C# 要长得是什么样子。那另外一方面，整个 compiler 把你的这个 code 从你写的这个 source code 变成 IL 的这过程中，有非常非这个 compiler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 Rustling 这个 project 呢，它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这些 compiler 里面每一个 stage 都做成 API。好，所以你可以任意的使用 Rustling compiler 里面的任何一个功能，包括你可能要 pass syntax 做这个code analysis， 或者是你要加入自己的一些 diagnostic 的这个程式码，你要做一些自我的诊断，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来做，完全都可以自行的加入。好，这个就是 Rustling 这个 compiler platform 它 open source 的意义。好，那当然它发展的这个目标，对于广大的开发人员来讲，当然就是希望说各位在 IDE 上面有更好的一些操作体验，包括语法提示也好，包括这个重构 refactoring 的建议也好。好，如果这个 Rustling 的专案发展的这个蓬勃发展，很多 community 都有把很好的一些观念注入的话，那所有用这个以 Rustling 为 base 的 IDE 就会有更好的使用体验。好，其实各位现在用 Visual Studio 应该就已经用到了很多过去这个 Darknet Compiler 提供的这些功能。好，那对于说如果你是合作伙伴的话，好，你甚至可以基于 Rustling Compiler 去开发一个好适合你或是你专案需求的开发工具。好，比方说像早上提过的 Xamarin。 好，那 Xamarin 呢，它发展了很多关于Mono Project 上面的东西。那过去呢 C# 只有 spec， 好，只有一个规格书在那边，所以 mono project 呢就只能够照着规格书去 implement C# 的这些 code。 但是今天 Rustling 的这个 compiler 出来之后，其实也许有很多的好技巧，很多优化 compile 或者 runtime 的技巧，好，都可以让这种 third party 的这个专案好去发展它的开发工具。好，那对于说整个这个仰赖这个 C# 专案很深的，好，也可以根据这样子的 Rustling 的发展，好，去规划它下一版软体或是软体未来好的这个发展的趋势，还有等等。所以这个都是 Open Source 它希望带来的这个一些意义。好，那现在如果你是已经在用 VS14， 好，或者是你虽然是用 Visual Studio 2013，但是安装 Rustling Preview 的这个套件 ，VS 套件，你都可以享受到好这个最基本好这个新的一些 IDE 使用体验。好，那时间不多，我们直接来看 demo。好，今天在 VS 14已经直接内建了这个 Rustling 的这个compiler， 所以你随便开一个 C# 的专案，好，你在编辑程式码的时候，其实背后 Rustling 就已经开始在运作了。那各位可以发现，好，上面这一票的这个using namespace 的部分全部变成灰色。好，这部分就是 Rustling 它用这个颜色的方式提示你说，哎，其实这些都是用不到的。好，这个namespace， 好，所以它会主动的去帮你 pass 你的这个程式，然后给你提出建议。那当然过去你可能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就已经用 organize using 这样子的功能。好，所以这个功能就是本来就是 Rustling 这个 compiler 所提供的。好，那或者是说像刚才 Raymond 讲的，好，这个过去我们要在萤幕上面显示一行字，好，可能就是 console 打 write line。 好，那你这个现在可以这个用 static using。 好，那当你using 了这个 system console 的时候，它也会侦测到你程式里面这边有一行 console 打 write line。 那你只要看到这个工具上面有这个电灯有这个电灯泡，有这个 light bulb， 好，就是告诉你这个 Rustling 有一些建议想要提供给你。好，所以你可以看，它可能就是告诉你，因为你已经这个 using system console 了，所以你可以 simplify type name， 好，只要写 write line 就好。那甚至是好，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写一个这个计算圆周这个圆形面积的这个程式，那 我希望这个半径输入的时候是透过参数，好，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样子 ，convert to double， 然后把第一个参数转成，然后乘以好半径平方乘以派，好，那当然这样的 code 没有问题，好，可是你甚至可以。Rustling 提供了很多新的重构建议，好，包含你把这段选起来，好，那你右键可以选 refactorings， 或是好直接输快速键，好，然后好你把这边选起来，好，你会发现这个是等于说你被动的去叫 Rustling 来分析一下，它是不是有更好的建议，好，所以它这边就可以提示说，其实你可以把这一段好变成 local variable， 好，你就不用重新去 key 这么多次。好，这个 convert to double， 好，都是一样的这个，所以，好，你点了它的 refactor 建议之后，它马上就可以帮你把程式码改好。好，那你也可以修改。那另外一方面，当然还有，好，比方说，你也可以把某一段程式，好，把某一段假设我现在把这一段好这个拆成好另外一个更 readable 的变数，好，所以这些都是利用这个 Rustling 在 IDE 上面给你的一些好 feedback 跟建议，好，所以当你在这个你从 Visual Studio 2013开始，如果你装了 Rustling 的这个 compiler。第一个，你在 IDE 的使用体验上面就可以增加更多的好，不管是语法上面的建议，或者是重构的一些建议等等。那甚至还可以，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些建议其实都是好旁边有预览的结果，好，它可以告诉你说，比方说把这一段的叙述式拆成一个function的话。好，它可能会长成什么样子？好，这些都是啊，这个 Rustling compiler 可以提供你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好重构上面的建议。那另外一方面，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享受到的这些 Rustling 的功能，其实你都可以直接的在你的专案中去使用它。好，你只要安装这个，你只要安装这个 Rustling 的。package， 好 ，Microsoft Code Analysis， 好，透过 NuGet 安装，好，你就可以把这些 Rustling 的 compiler 当成是你的 API library 来用，好，所以这边我很快的带一下，好，这边我有一段简单的 Hello World 的这个程式码，然后把它喂到一个 C# Sharp Syntax Tree 的这个 class 里头，让它去 parse， 好，那接下来呢，这些 compile 的工作就是 Rustling 的这个 library 去做，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分析。好，包括我这边的程式码很简单，好，就是抓出中间有一个这个字串的变数，好，一个 Hello World String，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程式的语法是，它会把它建成一棵语法的树，好 ，Syntax Tree， 那我捞到这个字串的 Node 之后，我去把它的这个这个 Class 的 Member 全部展开来。那这个意义在什么？就像各位平常在写程式的时候。IDE 做的语法提示的功能，它可以分析到你这个 token， 你这个 node 它到底是什么样 type， 然后它底下有哪一些这个有哪一些 function 可以呼叫，好，所以这个部分过去好 IDE 里面的 compiler 是一个黑盒子，你不能用，但是 Rustling 做成了这个API 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的呼叫，所以我们执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就秀出了所有，因为它抓出了是这个字串 string 的这个 type， 好，所以这些它都可以抓出来。string type 下面有这些 public 的 method 可以使用，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好，你也可以开发出自己的好这个开发工具，好，然后有这个语法亮度提示等等。好，那最后，如果你想要这个关心这个 Rustling 的这个发展的话，好，它整个 open source 是在这个 rustling.codeplace.com 的网站。那包含刚才 Raymond 提到的 C# 6.0 好，或是 VB 下一版，它的这个 language design 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和建议，你都可以在这个专案页面上面好去参与讨论，好，在这个专案页面的 discussion。好，那当然这个 Rustling 的 API 怎么用 ，documentation 有，然后或者是如果你这个有兴趣去看 Rustling 的source code， 好，也是可以全部的这个完全公开。好，那透过这个 Rustling open source 呢，其实这就是整个大内走向 open， 好，符合我们这个今年 Tech Days 的这个主题，走向 open 之后最大的一个这个目标还有它的意义，就是在像我刚才一直不断的提到，未来这些大内的 compiler 也好 ，language 也好，甚至 library module， 不再只有微软的 RD 可以决定下一版要长成什么样子，在座的各位都有一样的权利，你都可以去提交 suggestion， 参与讨论，或者是甚至直接送出这个 pull request， 只要你觉得某一段这个微软 implement 的不好，好，你想要改进，都可以直接来做。好，那为了让这个整个大内走向这种 open source， 还有这个 community 的这个 ecosystem， 微软今年也特别成立了大内 foundation 的一间独立的组织来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 open source 好，不是只是把 code 打开，好，就叫做 open source， 因为 code 打开没有用。你拿去用了，但是还是微软决定下一版的这个 library 长什么样子，那这个 open source 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就好像某个手机的这个专案一样，好，虽然 open source 了，但是还是官方主导了下一版的这个部分。但是大内并不是走这样中央集权式的这个 open source， 它反而是成立一个大内 foundation。那一方面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 contribute， 可以来讨论，但是又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单位，可以来决定、来收集甚至整理大家的 feedback， 让这个 ecosystem 更加的活跃。好，所以上面已经越来越多大内的这个library 或者是甚至 compiler 都已经 open source。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观察大内接下来还有哪一些 project 正在这个 open source， 或者是你有兴趣参与某个 library 的这个讨论，好，你都可以直接到大内 foundation 的网站，好，去follow 这些讯息。好，希望大内好越来越好。好，所以我们持续的让大内创新，不要再让别人觉得学习大内好像是这个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言，然后不能用在这个新的 cloud 或者是 device 的环境。好，那我们希望走向弹性跟敏捷，好，模组化，然后从 open source community 吸取 feedback， 然后再下一版进行改进。好，那当然 web 方面也要 follow 企业的需求，还要遵循这个 HTML5 或者其他的 Web 标准，那并且持续的改良我们的开发工具，好，让这些新的改变在新的开发工具里头也可以好整合得当。好，所以最后，好，我们除了在 device 上面做了很多 innovation， cloud 还有 website， 甚至一些 runtime 上面的 innovation， 好，这些都是希望透过大内的 openness， 可以来让这些的发展更加的这个健康。好，那今天的这个大内的 future 的课程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回去好可以利用你 MSDN 的这个benefit， 好去开启 Azure 试用新版的 Visual Studio。好，还有注意一下好大内3.5 版的这个终止支援的时间。好，早上我们会跟着这个 Windows Server 2003。一起终止支援。好，最后希望大家填写问卷，谢谢大家。
谢谢。